家。我刚忘记讲代码的要求。要为这边 Bear Avenue 上离我们教会
可能是第三家，
有一对中国人住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然后今天我突然认识了一位房客，所以呢，我请他礼拜天来教会，不过他没有空。但愿要出门了，他要离开这里了。好，有机会记得在祷告中纪念，应该是就是我们旁边是个犹太人嘛，在隔壁在那里。不知道旁边有这么多中国人吗？好，我今天要交通的是《利未记》啊，第十六章到二十二章。我实在觉得东汉给的分量太重了，太多了，在。那个立位记实在是很丰富哦，以前我记得读的时候觉得很烦人，现在就觉得说其实仔细去读它真的很丰富，就是你们规定40分钟就可以讲完。因为我们进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亚伦已经是被膏那个有一个献了一个那个 ordinary 的 offering， 就是那个圣礼，祭司的他已经献了那个祭司的圣职的礼啊，他已经是大祭司了。那我们到第十六章这里发现了一件事情，第十六章一开始就是说他的两个儿子死了。那他两个儿子死了以后，神就开始另外一个启示。那我们今天就要看这十六章，是利未记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啊，利未记中间的一个核心，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嘛。就是我们实在带着感恩的心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知道承认我们对着你的话有许多的不了解，常常我们可能会像亚伦的这两个孩子一样，在服事上犯了许多的错误，可是感谢主，主你不纪念我们的恶，你真的向我们张开双臂，我们只要再次回到你的里面，你的宝血就再次洁净我们，你就洗除净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你看我们为圣洁，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条侍奉的道路上来亲近你。是的，主耶稣，我们敬拜你。今天晚上你在恩待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你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你的圣洁的祭司，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献我们的灵祭，与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来建造主你自己的属灵的灵宫。你恩待我们，今天晚上我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主。好，所以进到第十六章就变成是利未记的核心，因为我们很高兴啊，被神拯救回来了，可以来侍奉他。那神也讲了很多条例，我们也好像都听到了，我们好像都听到了，结果真的一去实行的时候才发现，我们都不见得完全听到。那你看亚伦的儿子马上就犯了错误，犯了错误那时候神好严厉，祭司犯了错误，进了不该进的地方。我相信亚伦的儿子是进到哪里去了？他们已经进到至圣所里面了，否则神不会击杀的。所以神马上就颁布了一个诫命，就是说以后他们怎么有资格到至圣所。所以为什么在十六章的开始就是说告诉亚伦说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啊，不能到那个深山上免得他们死亡，因为这是神就这样定规，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如果没有照着他所规定的这些条例来，我们今天其实是没有资格到神面前。所以从我们再复习一下，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神设立的会幕，神给了一个什么？神给了一条路，人可以来到他面前。那在利未记神就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资格来他面前？其实我们是没有资格来他面前，所以神才规定了这么多礼仪，你要尽了这个礼仪，你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其实是在利未记中间，神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到神面前，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中保啊，需要大祭司做我们的中保啊，然后我们才可以到神面前。这就是利未记的重点，告诉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实际的经历，我们需要一个中保，我们才可以进到神面。所以主耶稣自己后来到世界上来，成为这个中保， 为我们献了赎罪祭，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今天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了圣，来到了至圣所，好，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好，这就是立位记的核心。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赎罪日，神在这里规定了一个赎罪日。那这个赎罪日呢，所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复杂。好，我今天在这边讲义上写的，它的日期是犹太宗教历的7月10号。我为什么要写的这么清楚？因为上礼拜天金海弟兄在上面讲到说赎罪日是7月 10号来说话，我旁边前面跟我说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因为我想说那怎么会就是今天，要讲7月15号是祝鹏杰是吧？他就跟我说，就是他看手表说今天7月就是今天，我说不是今天，我说这是犹太人的，所以我要写得很清楚，是犹太人的宗教历啊。那犹太人有两个历，一个宗教历就是我们从出埃及记第12章看到逾越节，他说这个节是逾越节，是今年的正月，这是正月啊。那个正月就表示说那他们的宗教里的正月。那我们现在还听到的，像那天那个金弟兄在讲台上有讲，就是说九月份的时候这边的犹太人过犹太人的新年，好，那是犹太人的另外一个民事历，所以今天大部分人都在过这个历，就是犹太人自己的年历，民事的历啊。那我们今天民法人的民事的历啊，民历，那这个是宗教历。今天我们讲的逾越节那个月是正月，那宗教历。那我们今天讲的赎罪日在七月十号，这是他们的宗教历。那如果换算成阳历的话，大概就是每一年的阳历的九月到十月中间，因为他们犹太人是照用阴历来看的，他们的月一年一个月30天是用阴历算的。就像用月亮算的，我这样讲，用月亮来做，所以大概他们的宗教里的七月十号应该是我们阳历九月到十月中间，所以你就会看到在赎罪日的时候，Yom Kippur的时候，他们放假嘛。如果我们这边小孩那个犹太人多的地方，我们摩根康迪很多学校放假的，然后纽约你们也知道很多公司也放假的嘛，因为他们要回家赎罪啊。你们如果注意到，有看到那个会堂前面是到了赎罪日的时候，是一大堆车子，大家都来的。那这个礼仪16章礼仪啊，是念起来非常的复杂，所以我自己就给它稍微摘要了一下，这样子我就觉得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他那个带了多少只牛，带了多少只羊来，很麻烦的，所以我就稍微把它归纳一下。所以我们就看它礼仪部分，我大概归纳出11点来。好，大祭司先要洗身，然后换衣服，但是他不能穿大祭司平常我们前面念出埃及记大祭司那个很华美的衣服，譬如说有外袍，有以弗德，有那个金色蓝色红色线织的那件袍，是不穿那个。他这天穿的衣服是细麻布的内袍，细麻布的裤子，然后细麻布的腰带，细麻布的冠冕，所以这天他穿的衣服是圣服，是特别，是全白的。那我们那时候念到那个大祭司的袍那样子的荣耀，然后祭司的袍是什么颜色线？你们还记得吗？对，是杂色线，那上面写的杂色的细麻布线。所以祭司的袍也通常来讲是一般也是彩色的，可是今这一次到赎罪日这一天的，他们穿的衣服是细麻布的内袍，细麻布的裤，细麻布的腰带，细麻布的冠冕，是全身细麻布啊。这个是表示这个祭司在这时候不是，即使是大祭司也不是穿着尊荣华美的衣服，表示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站在人的地位上来献祭，站在人的地位上啊。好，他要为自己献什么？他要为自己献公牛一只。那我就先把他就写，他其实是这样讲，他为自己献公牛一只，还要再带一只羊来做燔祭，然后要为以色列全家呢，要带两只公山羊来做赎罪祭，还要带一只羊来做燔祭，所以一共是要献五只 ，total 是要献五只。好，他为自己本家，第二点，为他自己本家赎罪，就是为祭司的家族赎罪，是要献一只公牛。啊，那公牛的血， 香，他带着香，还祭坛上炭火，他进到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然后香要放在火烫上烧，使得有淫秽香味出来，能够遮盖约柜。然后连弹公牛的血要怎么弹，都规定的很详细，要弹在约柜前面的东面及前面。这个事我就不太懂了，因为约柜的门，至圣所门是朝东面啊，所以东面跟前面有什么差别，我也搞不懂。啊？你觉得前面应该是北边啊？不是进门那个叫前面啊？那东面是因为它的门是朝东的，所以我就觉得约柜的前面，我他你觉得前面是我进去的那个前面应该是朝啊？不对，应该朝西啊。朝西，如果我从东门走进去，我脸应该朝西，就我的前面，祭司的大祭司前面应该是朝西啊、哦，那所以应该是 OK， 前后都抬。好，那为以色列全家赎罪的是要带两只公山羊来啊，一只，然后就要在院子，在这个帐会幕前面院子要叫拈阄啊，在帐幕前面要拈阄。我想这个拈阄就是为什么大祭司要有一个什么土民跟那个乌灵要决定哪一只是归给耶和华做赎罪祭的献，哪一只要归给阿撒谢勒。阿撒谢勒是一个原文的翻译，那他原来的意思其实我们要如果看圣经中间的话，我们看到22节的后面就知道，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所以阿撒谢勒应该就是旷野无人之地的意思。好，第四件事要做的就是赎罪祭的羊呢，这为了百姓献赎，也要带到会所，带到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也要弹在十人座的上面跟前面。然后这时候呢，祭司再给再出到圣所呢，还要在会幕中间当中呢，弹山羊的血，因为这圣经上写说，会幕呢也不洁净，因为会幕在他们的污秽之中，在人的污秽之中，所以要再次用山羊的血来洁净啊，这是山羊血的功用，可以带到至圣所，可以还有洁净会幕，在圣所中洁净会幕。你们现在知道会幕是指哪里吗？我们说它是一个帐幕，外面有外院，会幕就是指圣所跟至圣所，专门讲圣所跟至圣所，不包括祭坛跟洗濯盆的部分，只包括圣所跟至圣所。好，第五点就是，这时候祭司在从会幕中间出来的时候，要到祭坛那里，还要用公牛的血、山羊的血，再次抹祭坛的四角，还要再跟祭坛弹血，让这个祭坛也是为在人赎罪之礼的脚在弹，使坛能够成圣。这时候才把赎罪祭完成一部分，这时候要把第二只羊呢，还没有杀的 这头羊呢，然后祭司大祭司的双手要按在第二只羊的上面，然后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然后再次要将人派人把羊送到旷野，带到无人之地去。这是第二只羊归阿撒谢勒的功能，就是要把我们的罪，我们手放在他头上，按手在他身上，把我们的罪让这个羊来替代，然后把这个羊送到旷野，带到无人之地。那送羊的这人回来也很麻烦，他不能就这样回来，回来以后他先在营外洗衣服洗身，才可以回到营中，因为他带了一个有罪的羊，所以他就变不洁净了啊。只要回来他就要洗身，他就要洗衣服。好，第八点就是大祭司呢，把这个羊已经请人送走了以后，大祭司要回到圣所，脱下他的细麻布的衣服，然后又要洗身，然后再换衣服。我想想，这个换就换成平常祭司的衣服了。那这时候他可以再出来做什么事情？献燔祭。他前面献的都是赎罪祭，这时候他才开始献燔祭啊，为百姓献燔祭，为自己献一只公绵羊做燔祭，为百姓献一只公绵羊做燔祭。啊，这两个祭献完了以后，要烧，然后赎罪祭。好，再讲就讲到赎罪祭了。刚才那一只公牛为的大祭司献的公牛的赎罪祭，还为百姓献的公羊那只赎罪祭。赎罪祭的脂油要烧在哪里？很麻烦。赎罪祭的时候打开来的时候，只有脂油，圣经说脂油不可以吃，绵羊的肥尾巴，这是最宝贝的地方，献给谁？ 献给神，是在祭坛上烧。那这两只羊是做赎罪祭的，所以我们讲到赎罪祭的时候，整只羊要搬到哪里烧？营外烧啊，因为这是营外烧。好，这个整个赎罪祭，我们念了半天，念了很多节，念到28节，我就整理到大概有11点，这样会比较清楚赎罪祭在做什么。很麻烦啊，赎罪祭要赎罪，还要献燔祭啊，献燔祭。所以一共我刚刚讲了一只公牛以外，其他要再杀4只羊。好，非常的麻烦。所以我就上面写到说，这个礼仪非常的复杂，到底代表什么意义？真的能够脱尽人一切罪孽罪愆吗？啊，因为在16章31节这样子讲说，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罪孽，就是借着这些礼仪，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在耶和华面得以洁净，脱离一切的罪孽。这神定规的啊，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是不完全不洁净的人。那怎么样来跟神可以和好？怎么样可以进到神面前？神规定了这样子的礼仪。可是我们现在就知道，这样子的复杂礼仪是每一年一次啊，就是当亚伦的儿子死过，神就规定以后每年一次，你们要为全国来赎罪，赎全国人民的罪。包括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犯的罪，有没有什么我们不自觉我们犯的罪？有啊，我们今天都是好人，都在坐在这里，也没有人进监牢。那我们到底有什么罪？是啊，有时候你在这儿，其实我们坐在那里，我们思想上已经不知道犯什么罪了啊。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不了什么事情去了，说不定以前人家做错得罪我的事，我又突然记起来，又重新恨他一遍，都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自觉的罪。好，这一天赎我们这些罪，并且这一天神规定这天要守为安息日。守为安息日就表示这一天你什么事都不能做，然后呢还要在那边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就是表示你一定要懊悔自卑里面啊，知道自己做了一些错事，所以呢懊悔到痛苦的地步叫禁食。所以赎罪日这天刻苦己心，真正意思要他们自卑禁食。所以你去过以色列就知道，在第一天的时候，他们要把耶路撒冷所有视为所有跟外地的通道，不管大路小路，所有通道全部都挡起来，不准任何人进来。因为现以色列有阿拉伯人住在以色列嘛，所以他们的城市附近都全部封起来，大路小路全部封，有些小路上挡个大石头都可以。因为那一次赎罪日，我在耶路撒冷就碰到这种事，那游览车就想带我们穿山越岭，从旁边的任何小道的拐进某一个旅馆，让我们可以去聚会。所以他就绕了很多路，最后快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说没办法，我们那边回去，那条马路被大石头挡住了。那耶路撒冷城里面呢，就用什么挡？就是我们从看到那个栅栏啊，所有跟外界通的全部都挡起来，所以整个国家静悄悄的。静悄悄，所以这是他们真的对他们的礼仪，他们觉得非常重要，他们要赎自己的罪。可是我们今天知道这种方法能不能够赎我们的罪？不能啊，真的。我们好像在那里说认罪，可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赎？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所以生命的本质怎么改变？靠我们自己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做错事，你在那边在那边觉得懊恼骂自己，靠我们自己是没有用的。那今天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主耶稣再来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的时候，那是唯一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让神的生命再次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办法啊脱离罪恶的捆绑。所以我下面写的，他们即使把一只羊杀了烧到营外，再把另外烧到营外，就是预表我们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是在城外面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然后另外一只活的羊又带到阿撒谢勒，就是送到旷野去，送到无人之地啊。他担当我们的罪，送到无人之地，就是说神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我们也不再看见。好，这个我说靠人的方法是没有用，最重要是我们今天相信了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他埋葬复活啊，还升天了，所以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所以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面也释放出来，不仅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的那种权势，就是叫你犯罪的那个力量中间都赎出来了，这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在神面前过一个什么，过一个合神心靠神喜悦圣洁的生活啊，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的啊，结果是，所以基督有复活啊，基督为我们实显出他的神性，他的救赎是那个救赎的生力量是超过世界上任何的量，所以赐生命圣的力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这才是我们真正我们可以得赎的唯一方法。好，赎罪日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在神面前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好，神也不再纪念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圣洁的，我们要过一个新造的生活。所以新造生活上面就开始讲到一些条例，这些条例大部分是比较道德性的了，不是礼仪性的了，因为前面13章14章15章讲的比较多是礼仪性的，比如说你有没有长大麻风啊，皮肤又没什么病啊，房子也没什么样子啊，有没有得这个身体，有没有疾病，那很多东西都是礼仪性的问题。那今天这边讲到比较多是道德性的，所以第一个道德性讲就是不可以怎么样，随便杀生啊，这跟佛教不一样，我们不可以随便杀生了，他这跟佛教不一样，他我们要杀生的时候在这里规定，其实这个规定的意思就是他不希望我们随随便便的杀生，随随便便的献供物，因为外邦人是这样的，埃及人他们就是很多到时很多每个月都个节要献这个献那个啊，那在这边神就规定是说，你们想献平安祭，为什么说要是献平安祭？因为平安祭的肉是给大家吃的，燔祭的肉全部要烧掉。我们刚才讲赎罪祭只有把脂油跟绵羊的肥尾巴烧了，那要搬剩下那个身体是要烧在营外的啊，赎罪祭。那平安祭的话是因为是个感恩祭，是个献，是一个献欢喜快乐感谢的祭，甚至有的时候他们有些许了愿要还愿的祭，所以这个祭物献完以后是祭司也可以吃，然后你也可以找你的亲朋好友也可以来吃，所以在这里就规定了，我们如果想要献祭，我们要献这种感恩的祭，平安的祭是要怎么献，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在你家门口就杀了一只牛，杀了一只羊请人家来吃，那他们献祭是要拿到哪里？拿到神的帐幕面前啊，先要献给耶和华。所以神是看重生命的，神不让我们随随便便的，需要享受口腹的之欲啊，就吃东西的欲望。神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很严谨的啊，我们的献祭，我们要吃的时候，先把这个祭物带到神面前献给神，然后再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这边写到说，因为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很容易到了一个地方就跟着大环境走，跟着大环境走以后，我们的信仰就很容易怎么，我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流失了。所以神一样告诉我们，连这些小事都要带到会幕门口来，所以我们的一点点就是带到神的面前，要我们紧紧的要连于神的家。所以信仰信主的人说，我不要到教会来，我礼拜天在电视面前看一看讲道可不可以，好像没什么，就我也没做坏事，我也没去杀人放火，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基督徒这样。其实在神面里面的真实的生命是没有办法长大的，是没有办法长大，碰到事情来的时候就很容易站立不稳。所以神要我们跟有一个紧紧的连接，跟着神的家，跟着就好像我们是葡萄枝子，要连于葡萄树，要紧紧的连着。好，另外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很想讨论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吃血？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血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还猪血糕， 我们很喜欢吃血。那为什么圣经中这么严格在这里说不能吃血？我们念一下好吗？利未记十七章十到十二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解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不管我们懂不懂血里有生命这个样子的话，可是神是这样说，如果我们吃了血，他会像那个什么，像我们变脸，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他要把我们从民中解除，严重不严重？就是我得死了，如果我吃了血，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神说在活物中民中间，生命中是在血里面。这个还，我觉得这个还不重要，最重要是下面一句话说，因为神说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怎么样？为你们的生命赎罪。最重要我觉得是血不能吃，因为神用血赎了我们的罪。在这个时候，在利未记里面是用牛的血羊的血啊，赎了百姓的罪，赎了大祭司的罪。可是这里预表到新约中间是神的血赎了我们的罪。所以血是什么？血的价值，其实我们今天对这个实在不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吸血鬼的电影，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因为我跟你讲说，如果电影上敢演那种事，就表示那血中间有个很特别的东西是我们今天不了解的。可是魔鬼知道，魔鬼知道，所以他们就说吃了血会怎么样。我现在没看过，但是很小很小前那时候在台湾读大学，但看过一部啊，他们说那个吃了血就会，你就会强壮起来，你开始有那个超凡的力量，当然就可以知道什么灵界事。所以这是真的，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我今天要提这件事，我实在是觉得神既然这样写，那就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在那个拜异教徒的中间，他们借着血跟灵界做什么沟通的事情，那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所以神才会说我要变脸，把他从民间解除。因为我看利未记这几章时，我发现很多事情神都说你都可以洁净，你都可以献赎罪之礼，只有几件事情神说我会把你解除的，那就表示那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啊！我不是在吓你们，因为圣经上这样写，那我想到我那时候很不信主的时候去看了一个吸血鬼的电影，我才能想他们的非常的那个。那我最近有一些机会接触一些基督徒，他们真的很有心在为末世祷告。他们就跟我们说，其实很多好莱坞电影里面调研那就是好玩的，就是人的幻想，其实是某一些团体在预告将来我们要做某一些事情，这是有些东西是在预告末世的事，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是就是好玩。还有像小孩子去看那个那叫什么那个电影啊，对对对，你也不要觉得就是好玩，其实他们那些咒语啊是真的，你千万不要你的小孩子去跟着讲哦。咒语的那些是真的，不是你们千万不要，要在巫行巫术的他们就会知道，对，他是怕什么那些，所以小心，还是不要让孩子去接受这些东西。好，既然神这样讲，神给我们把血给我们可以赎罪，我就相信说我们相信，我们尽量远离这些事情。尤其为那些拜偶像那些什么搞这些血吃，他们是那个那种很邪恶的宗教，他们是吃生的血啊，不像我们华人，我们是吃煮熟的。没有那么恶心，他们有那个企图说那个血可以带给我们一个 power，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血是很神圣的，血可以赎我们的罪，也求神也帮助我们不要随便流人的血，这是圣经中 很明确的指示。好，到这边也没什么问题， 好，下面我觉得到这里还比较简单啊。啊，我下面有个问题，我们还是个血可以吃，什么血可以吃？耶稣基督的血。因为圣经上自己讲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节说，他说吃我的血，喝我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所以感谢主，主来世界上被我们成为无瑕疵无斑点刚现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所以我们可以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有永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很坚持每个礼拜要擘饼啊，我们有擘饼，就是再去思考我们是在吃主喝主跟神，跟我们的神怎么连线啊，跟我们的主真的要联合，这是很重要。我们用我们这个老旧不好的生命跟谁交换？跟神圣洁的生命在交换啊，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良善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可以继续的长大。好，下面就更麻烦，这些道德律很细，18章19章这些道德律啊就非常的细。我就把这一节这是我这边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念，是利未记的18章的第1节到第3节。好，你小玉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从前往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时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
从这里开始，18章19章，神就一再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准则。那也是我们生命中间哈，神的圣也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跟神建立的。那在这里话，神赐给我们一个家庭，神设立婚姻，神赐给我们家庭，所以家庭中间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所以到18章一讲到道德律，神就要告诉我们说，婚姻是圣洁的，人人要尊重啊。神不让我们学习外邦人的生活的方式。他们，我下面写到说，外邦人是干什么呢？神希望我们建立亲属关系，人在地上生养众多，人多起来的时候，要尊重，要开始尊重神，显出神的权柄。但是人离开神以后，追求什么？我们追求自己的情欲，一追求自己的情欲，就破坏了什么？最重要是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关系的破坏人伦关系的破坏，这其实当初都是祝福我们的有亲戚，有兄弟姐妹，有亲戚，这是一个很好的很美好的关系。那神在这里说不可，说我们要尊重这个，所以神不让我们再一次随从以前的习惯。我们知道神只造了一对夫妻，所以我们常在墓道有班的时候就会被人家问，那怎么可能当初只有一对夫妻呢？一对夫妻那不就是要兄弟姐妹通婚了吗？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是兄弟姐妹通婚。我问你们，亚伯拉罕娶的太太是谁？莎拉是妹妹。如果你们真的去看创世纪第十二章，是同父异母的，是圣经上是圣经上没有避讳讲，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不需要替神觉得很丢脸啊。是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世界上人真的很少，所以神允许可以近亲结婚，兄弟姐妹可以结婚。可是到了这里，到了摩西领百姓出埃及以后，这时候跟亚伯拉罕你知道差了多少年了？不止了，可能400多年了啊！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说，400年之后，你的子孙要在那做奴仆400年，然后再带他们出来。所以这时人已经生养很多了。那如果再近亲结婚的时候，就会有什么问题会出现？就会进行前基因就会出问题，就会有很多的handicap 残障的方法不完全，就人会不完全会出现啊，会基因就会出问题。所以神在这里就讲了，你不可以，不可以在近亲中间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娶继母，也不可以跟媳妇在一起， 为什么会讲到媳妇？因为创世纪中也有个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公公找了一个不小心，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啊，就是犹大跟他玛的事情啊。那神在这边现在也讲不可以。那圣经中在这里还讲不可以，就是你的妻子还在的时候，你不可以娶她姐妹做对头，搂她的下体。那创世纪中也有一个娶了姐妹的是谁？雅各，雅各娶了姐姐又娶了妹妹，结果搞了什么？两姐妹真的做对头了，所以家里就不和。所以这是圣经中要保护这些，所以圣经中开始讲了这么多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那或许在外邦人中间，因为放纵自己的情欲，所以这些事情就可能发生。那很多事情常常发生以后，大家就怎么样？黑的就变成什么？大家都这样做就没关系了嘛。所以这就今天圣经上在这十八章，我还念一节跟你讲。22节他说，有人说圣经中没有规定不可以同性恋，那我就念这里18章22节给你们听。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所以不可与男人呢，所以像与女人一样，就是表示圣经怎么样？圣经是不赞成同性恋的。因为神在创造这个关系的时候，尤其是夫妻关系是最特别的一个，夫妻关系真的是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夫妻之间的爱真的有很大的排他性啊，就不百分之百排他性。你娶了这个姐妹，你娶了那位男士，嫁的人就不能够再什么，人都有那个感觉，就是你不能再去爱别的人啊，不能把那个爱破坏掉。所以夫妻关系很特别，我希望都是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感觉，因为这是要预表一件事情，预表什么？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啊，教会将来是基督的心腹，那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是正在打扮的过程中，将来我们要怎么成为羔羊，等待羔羊的婚宴啊，等待神来娶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娶我们的教会啊。所以这是神放在我们的心，所以神非常看重婚姻，所以在这里18章整个都在这里讲。那这些事情还不打紧，下面我跟你讲，我们再来一起念利未记18章24到25节。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去，像吐出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所以我们圣经上也讲到说，什么事都不是，什么罪都在身外，可是有一个罪在身内，就是淫乱的事情。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这个罪在身体之内，所以就玷污了自己。啊，不仅这个地玷污自己，做这样事情还会玷污什么？连地都玷污了啊！如果这个罪孽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忍耐，说我们悔改，我们不悔改，神就给我们时间。那神忍耐了，迦南人忍耐了400年，结果他们不悔改，所以到最后神就怎么，把他们赶出去。然后不是以色列人比较好啊，是迦南人很坏，所以神就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去夺这个地为业啊。那夺地为业之前，神就这样一直警告他们，你们去了不要照这些外邦人的事情行，免得这个地被玷污。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是工业时代，谁家有什么大地？我们这边没有大地主吧，我们地都不超过1 acre 啊，一家人在。可是如果我们有的人，我真的听到有的人他们后来做事就很多不顺利啊，可能就是他们要跟神自己去deal一些他们罪的事情了。好，我想我必须快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如何怎么样制止我们肉体的情欲，就照加拉太书第5章讲的吧。我们要靠什么？ 靠着圣灵啊，顺从圣灵就不顺从肉体的意。请你们回家自己去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必须要快一点。好，下面第十九章也是讲到神是圣洁的，我们一起念那个经文，利未记十九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得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拣选啊，好，我下面就想说，因为神是说我是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在神是圣洁的时候，我们怎么表达出来，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操练上啊。所以我们应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子我们可以来怎么样，让外邦人在这个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光，能够归向神啊！这是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是可以操练的。因为什么是圣？现在我觉得下面有个解释，什么是圣？我们中国有个观念，圣人是谁？孔老夫子或者孟子，我们古时候那个已经很早以前的人可以过的那种圣洁，现在我们都不是了。那我想天主教他们有圣人呢，就是叫人死了以后，那些信徒死了以后，大那个教皇去封的。所以你们记得那个 Mother Teresa 前几年被封成圣人，对这个教皇，因为他就有考证去考察他到底做一些什么事，就是分他是圣。可是我们真的来查考什么叫做圣的话，就是我这边讲他定义属灵上的完整完全。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常会觉得我们不圣洁，我们是个罪人的感觉。因为我们一问心之问，我们在属灵上怎么样，我们不完全不完整，我们在灵里面不完全不完整啊。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要靠自己做到圣洁是不可能的。我说过，是因为基督耶稣的那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什么新造的人啊。神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圣灵怎么样重生了我们，圣灵进来重生了我们，使我们里面那个灵可以恢复跟神交流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把握啊。我们不是靠自己变为圣洁，我们是知道那个圣洁完整的生命开始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天属灵的操练，生活的操练，求神把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怎么样长大发表出来，可以攻克我们那里头那个老我，那个不完全那个老我，不救人的思想可以越来越下去啊。所以连施洗约翰都说，我要日渐衰微，然后谁要日渐兴盛在我们的里面啊？基督要日渐兴盛在我们的里面。好，这是靠着神我们可以做到。所以实际上他这边讲了一些圣洁实践，譬如他讲了，我不能再念，他讲你们要孝顺父母，要守安息日。奇妙，安息日真的很重视，因为是他的圣日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相信，有信心，靠神的信心，相信我们即使不做什么事，神会为我们开路。还有呢，顺服权柄，比如说顺服权柄，就是这边就说，神说这个平安祭献完了，那个肉只能吃两天，第三天就不能吃了。你就不要问说为什么不能吃，神说不能吃就不能吃了，要烧掉，吃了就不圣洁，吃了就不圣洁啊。好，变这个很严重啊，他吃了还要怎么样？这个吃了这个不圣洁，亵渎了神，这件事还要被神被他从民中剪除。我讲过说，这几章中被民间剪除的事不多，就这几件事情。还有我们要怜悯穷人，我们割稻子收麦穗票全部都收光，把那个庄稼不要收，让穷人可以来拿。哎，我们不要看人家是眼瞎，就在人家路上放个挡脚石。我们小的时候很坏，会干这种事情，就人家身上就在那里让人家故意让人家跌倒。所以我们小时候会做的事，现在知道那个是我们本性不好，都有一个罪人，所以就做那种事，还在旁边哈哈大笑。就是我们小时候，现在知道靠着神，我们要活出神的爱来。然后这一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不可以用两样的什么。你不用可以用两样的质料做布。现在我们都不圣洁，我们穿了很少人穿全部是棉或者全部是 麻，我们都常混的啊，混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我只能解释神不喜欢我们老我跟我们的心我乱掺杂在一起。我们服事中真的神不喜欢我们这个样子，神喜欢我们全然成圣。好，今天我必须很快的过去。这边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读的时候，还有就是很多就是地的主权是神，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来还没有得地为业。如果他们将来得地为业，他们去了那的时候，第一年果子不可以吃。因为第一年第三年这个果像未受割礼的一样不可吃，到第四年果子还要怎么样全部成圣又赞美耶和华，那第五年树上果子呢，这些果子才是他们的，所以可以吃的。这是很神的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可是我没有种过地，听说种地人讲如果你新用一棵树栽下去，第一年是不好吃的。这是神告诉他们的。好，我们就快到这到这经过啊。第二十章以后就讲到是他们要与外面有什么样的分别，因为在那时候的中东的国家其实很邪恶。我相信不止中东，我小时候记得我也念过，我们那个课本上念过说，你不要把小孩子，你有念过一个故事，把小孩子丢献给河神，然后今年就不会河水泛滥。我们小时候都念过，那对对，我们小时候叫河水井。那第二十章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要把孩子献给魔鬼啊，摩洛是摩崖人的一种神呐、啊，所以不要把孩子献过去。所以我们把孩子献过去的时候，这是真是神所，神是祭邪神，真神在这说他要想要加变脸，这就是会从民间剪除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这边写到，就是我们其实像神常常心存不正啊，然后才会想要啊这个得一点，那个人会去拜偶像。那心存不正以后，就开始慢慢慢慢就想去拜偶像，拜了偶像就想更知道将来可以发达不发达，就可能有交鬼，行巫术事情就会发生了。这就是犯了十条诫命啊，前三戒，在神的眼中这是很可怕。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向神不诚实，其实就心里先跟偶像行了邪淫，将来就会真的行邪淫。所以神说这种要用石头打死，非常严厉的一个罪。因为神说我们是跟万民有分别的，神把我们招出来啊，不要我们随从这世上的风俗习惯。那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呢，就讲到祭司，做祭司的要怎么办？神对做祭司的要求更严格，因为祭司是神所拣选出来要服侍神，他们可以特别亲近神的。我们念一下利未记二十一章一到四节。
耶稣
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庶女的姐妹，还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所以神已经讲了，祭司在民中是什么？做长官的，做首领的，所以他们要在神面前更多的保守自己，更多的保守自己，因为他们是为了他们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自身。所以祭司在他们的情感跟品格上更深的被神得着，包括他们的碰到亲戚死，他们都不可以怎么样，他们都不可以随便哭，也不可以碰到很生气事，也可不可以撕裂衣服，不可以啊。所以当大祭司在审判主耶稣的时候，问说主耶稣你是不是神，主耶稣你说的是，大祭司就是他说健忘的话，一气把衣服一撕，那个大祭司是犯罪的，因为在这里规定大祭司不可以撕裂衣服的、哦、他们不可以这样随便发脾气的，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品格都要被神来熬炼，更深的被得着，所以绝对的要脱离世俗，要完全的归给神。好，这里有讲到神说我们不可摸死尸做祭司的人，有人问到问题，什么是属灵的死亡，回家自己去想， 不解答了。在这里神后面还规定了更多，我都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因为他说譬如说残缺的也不能够做祭司啊，身在祭司家里的人，可是你是残缺的也不能做祭司。 可是他虽然不能做祭司，可是他还有一个事情可以，他可以吃，对对对，他可以吃，他可以吃神的圣物，神还是供应他，他还可以吃神的圣物。好，下面22章继续讲祭司的条例，是告诉祭司们要如何精准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念利未记22章2节，这个比较难懂的。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和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这个会比较难懂，就是祭司明明就是应该在圣所中间来服侍，他就一天到晚会碰什么祭坛啊，天上会碰陈设饼啊，金灯台啊，那为什么神说要远离以色列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你们不觉得刚才我刚才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不了解，可是我们仔细再去想的时候，看一些属灵书就告诉我们说，是的，我们到神面前来真的要谨慎警醒。因为旧约的时候他们要穿戴的这么多，一定要洗了身，要穿了这样子的衣服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边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谨慎，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到神面前来的。虽然他们是被拣选的祭司的家族，是应该服侍神的，可是里面一定要谨慎警醒，来到神的面前不可以随便。就这边就要提醒我们，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是因为不够谨慎警醒，就怎么样，就被击杀了，就被击杀了。所以这是神要刚讲说，他们一定要非常的仔细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后面写了一句话，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的面，这是希伯来书的话，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那今天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不对？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好，我下面再念22章6到7节，我们请念好吗？摸了这些原物，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是不可洗圣物。日落的时候，它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它的食物。所以我在这边写，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啊！不是犯罪的事情，只是不洁净的事情的话，神为我们设立洁净的法则，就是到晚上洗，要洗澡。然后就可以吃圣物了。所以我这边想到，就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在每一天晚上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要来审查我们今天一天的事情，真的求神看见我们在爱心中有多好的不足啊！求神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恢复我们的圣洁啊，恢复我们之间跟神的交通，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有些事情我们就是纪念人家的恶，不饶恕人家。求神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真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好审查我们自己，用神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好，然后我们可以来继续跟神交通。我觉得吃圣物就是你要很感恩，在里面你跟神可以交流。下面神还设立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在祭司家里做工的人，如果你只是个雇工的话，你不可以吃圣物。可是如果是祭司买来的人呢，可不可以吃？就可以吃啊。生在他家中的仆人都可以吃哦，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服侍，我们不是雇工了，我们是神买来的，是不是？我们是神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啊，我们是神家中的人，与神有份。那我们每一个服侍在神面前，求神给我们一个是仆人的心智，愿意服侍神。我下面想求神也加添我们属灵的胃口，我们可以多多吃神的话，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给你很多圣物，很多食物吃的时候，要非常的感谢，好好的给他咀嚼下去，吃下去，然后更多体会神的心意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也不知道，在我准备这些，神就把腓立比书1章20节给了我，我就想，我既然神给了我这句话，我就写给大家。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好，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耶稣基督而活，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那我们这里每一位都是神所宝贝圣洁的启示，求神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操练跟神更多的亲密，更多的思想神来经历，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喜悦的生活。谢谢。
好，谢谢平真。我知道这个平真刚刚一开始说这个钟汉给的范围太多了哈，这也很为难钟汉，不容易，因为我们有这个野心，我们要在一年要把这个摩西五经读完，要查完嘛，所以一次的进度你没有五章六章是不太容易的，而且我们还希望每个月都有一次比较变化性的聚会，不管是分享见证啊或者什么，所以我们就，不过因为读经本来就有好多种方式嘛，一种叫做快读嘛，速读，对不对？有的才细读。那我们如果不借着这样的话，你可能永远没机会去奔那几章，你根本就都躲过去了，都闪过去了，都不愿意去碰。那这样讲至少我们得个印象。那今天讲了，我要把一个新约中几个重要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20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个呀，旁边或者有些圣经翻不太容易翻到，我们可以帮忙翻译。哥罗西书第二章20节到23节，保罗这样说的，来，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我们说，我们到了新约的人，我们到底旧约的这些律法，这些食物洁净不洁净，这些东西可以摸不可，这些节期要不要守，还要不要做，我们知道今天其实这个哥罗西书也给了我们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guideline，就是今天这些，因为我们一再的讲，我们读利未记、读出埃及记，我们就一再讲，这些都是一个影子，都是预表天上的形状，天上事情的形状和样式。而且新约告诉我们说，律法都是我们训蒙的师父，为要引我们进到这个基督里，对不对？所以这些就让我们知道一个最主要目的，让我们知道说要守真的守不住。可是这些规条并不是说都没有意义的啊，比如说刚刚讲的，你这个道德上甚至婚姻上人人都要尊重你，除了你的妻子你不可以跟你其他的人发生任何的关系，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哦，我到新约的时候我就什么不可摸，我当然可以摸，我可以弄，这个就不要强辩，那是讲一些身外之物的话，身外之物甚至吃的东西，像耶稣后来就有一个新的讲的一个看见，说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来的才会污秽，他把那个经义更讲出来了。那么这里，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新约的眼光里面，我们实在是比旧约的人自由太多，可是我们也不能乱用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在尤其讲到这种婚姻床是人是圣洁的，不可以污秽，你就是这个，就旧约是这样，新约是这样。旧约可能还有在某一段时间特别的时间里面，神还没有追讨，神就因为在那个不管是创世纪或者甚至大卫的时代，人说那大卫这个多妻怎么办？是不是要这样？那个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神没有追讨他们，可是在神整个的心意里面，他是不改变的，他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们要能够区分，因为整个后面讲的这几章主要讲的圣洁都是讲的要分别出来，我们要跟那个地的名要分别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么像今天我们说能不能吃血呢，这是到今天还是很多 要打架的问的一个题目，因为很多很严谨的人就说不可以吃。我想这个是照王国显弟兄他后面讲，其实我今天看他的书，我在翻译下的时候，因为王国显他自己不吃血啊，他自己还是不吃血，可是我发现他在书上面他写的一个总论的，他说其实今天不是能不能吃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吃的问题。就说那这个东西的话，哎，我就觉得我有时候跟王国显弟兄讨论一些东西，他是滴水不漏闻风不动，尤其讲这些东西讲不透的，跟他没办法谈，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哎，今天我看哎，他书上怎么还讲的还说不是能不能，而是要不要的问题。那我就想到说真的，今天是今天我们像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说，吃偶像的拜过偶像的物啊，你要不要吃啊？人家信心软弱的你就不吃啊。所以今天求神给我们是有一个为的主，为的主可以，不是说不可以做或者不要做。比如说这个祭司的感情，今天讲的说祭司的感情要受约束，那你说我家里死的人你还要不要我哭，那这个太限制。可是如果神，你体会神另外一个，尤其亚伦这个规定是在亚伦他的两个儿子被击杀的时候神讲，因为你知道他那个两个儿子那个时候击杀是犯了罪的，是真的得罪神的，那神就规定亚伦说你不可以，他们是该死的，就是说他们这样子做，他们是真的是冒犯了神的律。那可是今天我们如果后来神在今天的利未记后面就说祭司不可以去碰那些死尸，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就是你的不是你直系亲属的，不是你的近亲的，你连去给他抬尸体都不可。可是他还是开了一条门，就你自己的兄弟姐妹，你自己的家里的人，那么他允许你去碰他。所以我们要真的一个大原则，我们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在旧约时代立下这么多的有时候难守的规矩，其实就真的主要的目的叫我们知道我们人要守真的守不住，一直到了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必守，不必真的去照这个字面上去守，我们在主里面会有真的自由。我想这是这几章的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好，我们就停在这里。那么分组的时候，哎呀，我们可以在生活上面的地方有点分享，然后弟兄姊妹彼此带导还是提议哦，时间不多，我们十点钟就要准备结束，那么十点十分我希望都能够离开这个，把孩子都能够接到，好吗？这样。